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节起。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帐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非利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怒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时亚玛利人来在非利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亚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啊，我们知道这个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都不会改变。主啊，也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明白圣经的话语，也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神的话语，就是建立在神的道上面，有根有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神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身上所做的一件伟大的神迹。那么当然我们从出埃及记上面也可以看见，神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神在每一个神的选民身上也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把他的儿女带领出黑暗入光明，离开，就像以色列人离开在埃及为奴之地，神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奴役下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得以自由。但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出埃及 进迦南这个旅程当中，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曲折。那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会看见他们再一次的抱怨那么这一次呢，他们就是没有水喝，又再一次抱怨。这是第几次抱怨呢？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印象？第四次那我们请印度姊妹帮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好不好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水很苦第二次是没有食物，那么第三次没有肉吃法老追以色列人，对，你让我们要死在这里死在旷野，那个是第一次，对。然后第二次就是过了红海之后发现水苦或者准确说离开了以琳之后，不对在以琳之前，对，在以琳之前然后发现水苦，然后这里就是后来发现没有食物，其实是有食物我们刚才我们上次看了，其实还有很多的牲畜有很多的牲畜。那么这一次呢，事实上就是更严重了，这里就不是说水很苦了，这里就是完全没有水喝。然后呢，水他们没有办法带那么多水，他们可能会带了很多牲畜可以当食物，但是水就完全是没有办法，特别在旷野那个地方水完全仰赖很偶尔和偶尔的天上或者落雨这样，或者有地下水但是地下水在旷野的地下水往往就是苦的这个就他们就没有水，那么他们就再次的抱怨我们这特别注意有个词是争闹争闹这个词呢其实就不仅仅是抱怨这么简单了，争闹这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法律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用语，就是上诉的意思或者是告状的意思，或者再严重一点就是要定你的罪。那么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是要就是定摩西的罪，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就是摩西你想把我们都害死，你把我们从埃及带，你想把我们都害死，严重到什么地步呢？他们这个时候定了摩西是什么罪呢？死的罪他们定摩西的死罪，说明他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他们不仅仅是争闹他们这是在定摩西的罪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怜悯他们，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不仅摩西在没有去跟以色列人去争辩摩西进而是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这里也会看见我们很多神的仆人神是怎样的带领摩西的，就是很多的时候神所兴起的仆人是没有人真正的去信相信他所说的话甚至很多人会厌恶他甚至是抵挡他，甚至是要定他的罪，就像以色列人要定摩西的罪一样。但这个时候摩西呢，他没有去对以色列人如何如何，我们知道摩西是可以，因为他手上有杖，哇，他那个杖是象征着神所赐予他的权柄，但他没有，这个时候没有使用他的杖他摩西做什么呢？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儿女其实是这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受委屈，可能被别人误解甚至受到别人严重的攻击，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并不是去记恨这个人，就像摩西他不记恨以色列人我们并不是去记恨那些攻击我们就是抵挡我们的人，或者是误会误解。其实这里也可以说以色列人对摩西是非常委屈，摩西是非常受委屈，因为并不是他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是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但是以色列人对他说什么呢？就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其实我们看以色列人对摩西讲的话，我们会摩西就好像是一个受气包一样，就是他很委屈，因为不是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就是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带，但是他们碰到任何的难处，以色列人就来怪罪摩西，就是好像， 但是摩西没有把他这些委屈啊，没有把他这些去对以色列人说，摩西是来到神的面前。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啊，每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在这个世上你会受到逼迫，你会受到委屈，你会受到误解，但是我们怎么做呢？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上帝给我们宝贵的权柄，我们可以祷告。但是对于那些不理解我们或者是冤枉我们啊，甚至逼迫我们的人，就像摩西一样，摩西仍然是啊怜悯他们，爱他们啊，替着以色列人来到上帝面前祈求。我们会看见摩西他从来没有担心吃和喝的问题，摩西他自己从来没有担心，他是为着以色列人的缘故啊。这时候神同样的也是怜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没有责骂以色列人啊，特别是让摩西拿着那个杖，他特别那个杖是怎样的杖呢？就是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啊，就是让红海分开啊那个杖。那么让红海分开的时候，一方面象征着拯救，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拯救，但是对于埃及的军兵，对于法老来说，那象征什么呢？那就是可怕的审判。因为那打河水打了两次，第一次放到这个红海里面，水是分开，后来怎么样又放进去一次，那个水就合拢了。所以这个杖它既是它象征上帝的权柄，上帝有权柄拯救啊，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上帝也有权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就是摩西手上这根杖不仅仅是有象征着施行拯救，击打磐石出水啊，或者让红海分开，摩西也用他这一根杖审判过啊法老的军兵，审判过法老王。那么上帝提醒他，你还要拿上这根杖去击打磐石，然后这里说神会站在磐石面前。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就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都会知道这个磐石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在这里杖击打磐石，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接受上帝愤怒的审判啊，就像被击打，然后有枪扎在主耶稣的肋旁。然后这里神说什么？神说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所以神他就站在磐石那里。其实我们等一下我们也会更详细的看到，这个磐石当然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呢，事实上他是代替罪人啊，接受上帝愤怒的审判，被击打。所以他其实十字架是刑罚的工具，在上面是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或者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一个羞辱被咒诅的记号，因为那是罪人，那是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担负世人的罪，接受上帝对罪的愤怒的审判。但是对于他信靠他的人来说呢，主耶稣的被击打被刑罚，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就是拯救，就是拯救。那么就像那根杖一样，那根杖同样也，摩西手上那根杖同样也是预表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上帝借着这个杖审判过埃及人的罪恶啊。好，我们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看到这个磐石是预表在新约圣经谈到那个磐石是灵磐石，属灵的磐石，预表主耶稣基督。那么后来我们又看见与这个亚玛利人征战啊。那么在申命记告诉我们，亚玛利人他们是很诡诈，他们是来偷袭以色列人，然后呢专门攻击他们，就是落在后面的那些妇女啊和儿童，他们是非常诡诈的啊。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知道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裔，所以以扫我们知道他是雅各的这个哥哥，就是从出生的顺序来看的话，但是长他们其实是双胞胎了，其实是双胞胎，但是长子的祝福最后是临到雅各的啊。结果以扫就一直很气愤，就以扫的后裔就与雅各的后裔世代为仇。那么亚玛利人他们就是以扫的后裔啊，所以他们就来攻击雅各的后裔，就是以色列，攻击以色列人。 这时候摩西就对约书亚说，你要带人去征战啊。那个时候差不多有10万人选出来啊，对约书亚去征战。这个时候他们就要打仗了，到这个时候是他们就是离开埃及之后第一场战争。他们以前都是观望神的大作，神的作为啊，过红海时候看神的作为，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自己去打仗。然后这个打仗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他是举手祷告啊，当然摩西手举的时候，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就胜，就得胜。但是摩西的手他发沉，他要落下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就胜。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场征战是有起有伏的，不，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势如破竹的，是有起有，有时候他们会胜，有时候他们会败，有时候他们会，这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啊。当然是一天之久，我们现在觉得啊，一天之久好像很短，但是如果在战场上的人，哇，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啊，这是非常可怕的战场，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但是感谢神，神垂听摩西的祷告。然后我们也会看见亚伦和霍尔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他们就托住摩西的手啊。从这里其实我们看见这个征战的得胜最关键的因素是在于摩西信靠神，向神来祷告啊，而不在于约书亚是多么的能征善战。哎，最后摩西也筑了一座坛啊，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我记得我们教会哪，好像以前有耶和尼西啊，对，就是啊，对对啊，这是也，这是摩西啊为神所做的一座坛。然后也告诉后人，特别是告诉约书亚，神要与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我这里看见，就是与神为敌的人是何等的可怕，上帝与他们征战，上帝去抵挡他们，这是何等可怕的命运。世世代代，当然一个是与神为敌，在这里呢就具体的表现就是与神的选民为敌是何等的可怕，与以色列人为敌是何等的可怕，上帝世世代代与他们征战。啊，我们刚才简单的把经文回顾一下，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这里再一次的抱怨。其实我们反复讲，以色列人抱怨，他最要就是他们的只关注眼前自己的利益啊，不在乎上帝给他们属天属灵的祝福啊，他们简单的只关心吃什么喝什么。所以这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严重的颠倒，他们把贵重的永生的祝福，上帝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福气，然后成为自由的人，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这样的极大的自由和恩典，他们把这个都不看重，看为至轻的。他们把埃及的肉锅，把那些好吃的看成是很重要的。所以因为他们这种就是严重的颠倒，他们的价值观是严重的颠倒，所以他们就会一再的抱怨啊。就像腓立比书3:19就说有些人是地上的国民。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是地上的国民。在腓立比书3把地上的国民和天上的国民进行了对比。那么在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像地上的国民一样，他们天天想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啊。就在腓立比书3:19，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后来果然那一代以色列人，就是离开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后来怎么样，全部倒闭旷野了啊。因为那40年之久，他们不停地试探神的，不停地试探神，他们每天看见神的作为，但他不停地试探神，不停地抱怨，他们唯一关注的事情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啊。在腓立比书3:19说那些地上的国民，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很生动的，就是描写那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 他们唯一真正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就是自己的肚腹，我眼前的需要，我现在的需要。其实上帝没有让他们饿过，上帝没有让他们渴过，40年之久他们的鞋都没穿破，衣服都没穿破，上帝把他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他也没有什么缺乏过，从来没有。而且上帝甚至就是让他们白天的时候吃玛纳，然后呢还有肉吃啊，晚上的时候还有这个鹌鹑啊，还有肉吃。上帝没有让他们缺乏过，但是呢他们唯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就这样，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对于天上的国民，哥罗西书3:2说，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拯救出来的人啊，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是一个天上的国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地上的国民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天上的国民呢就是思想天上的事，思想永恒的事。地上的国民呢是只看顾自己肚腹的需要，他们的神就是他的肚腹啊。天上的国民呢是要归荣耀给天上的父，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不是积攒财宝在这个地上。所以因为以色列人他这种价值观的颠倒啊，他们把自己的肚腹的需要看作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一再的抱怨上帝，一再的抱怨上帝。然后呢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他们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看见他们才相信。我们记得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他们那个时候是唱诗赞美神啊，他们就那个时候还跳舞赞美神。但是很快他们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他们一尝到那个水是苦的，或者他们到现在一看到也没有水喝，他们马上就忘记神的作，马上就忘记神的作为啊。只有上帝就是把食物摆在他们的面前，或者把红海分开让他们看见啊，他们才对神有信心。所以呢他们这种信心是错误的。我们会看见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是非常短暂的，一旦他们碰到缺乏，一旦碰到任何的困难，他马上对上帝就没有信心了。所以这就是这种信心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信心啊，他们的信心完全建立在他们的眼睛看见或者他们自己的感受上面。但是圣经说信心是什么呢？11:1，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哈，11:1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一定是怎样呢？看不见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你看得见的基础上，信心是建你看不见的时候，那才是信心。而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一切是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上。所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以色列人还是要怎么样？求神迹，求神迹，你显一个记号我们看一下，显一个记号我们看一下。其实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当开始信一下，那很快又不信了，当时信那很快又不信了。所以这就是信心建立在眼见的基础上，这不是圣经所说的信心啊。信心正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心也是这样。那么在希伯来书11:13-16谈到那些信心的伟人啊，被圣经所称赞，那些真正信靠上帝的人，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是这样来描述他们。希伯来书11:13-16，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些真正有信心的人，圣经说他们什么呢？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就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得着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没有真正的摸到，没有真正的看到。但是他们靠着信心，他们从远处看见 上帝在永恒里为他们所预备的，这是真正信上帝的人，这是真正信上帝的人。因为上帝要把我们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的人靠什么可以与永恒可以连接呢？就是靠信心啊！我们其他的感官，我们的视觉、触觉、听觉什么，这些都是在时空物质的范畴之内，但是唯独信心是可以连接永恒的。这是真正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人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啊，他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们在地上没有得着上帝为他们所应许的，他们就相信永恒的荣耀、永恒的添加。这样的人上帝被称为他们的神，上帝不以为耻。那我们这句话我们这样来理解，那有一些人称上帝是我的神，上帝觉得怎样呢？啊，就是不是像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们终日所思所想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但是这些人也说上帝是我的神，那这时候上帝觉得怎样？上帝，哎呀，你不要这样说，你不要这样说啊！你这样说我很羞耻。所以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归荣耀给上帝，归荣耀给上帝，或者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说，我们要让神的心喜悦，甚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要让上帝以我们为荣。那上帝以这样的，他有这样的孩子，上帝感到很高兴，他不以这些孩子为耻，就是这些孩子叫我为父亲，我不觉得羞耻。所以这就是归荣耀给上帝。你信永生，你信永恒，你不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你不总想自己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不是总是要满足你自己在这个地上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欲望，你这样的人神甚至不以为耻，或者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神甚至以这样的，他有这样的孩子他感到很自豪啊，就像约伯一样，神以有这样的孩子，有像约伯这样的孩子，神感到很自豪。但是还有一些人呢，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杜甫，天天想的就是啊，我在地上怎样，我在地上怎样。那么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人称神是我的父，那这神的心是非常不喜悦的啊。所以你趁早悔改，这样的人你早点悔改。你才是真正的归荣耀给神。那么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一方面说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与神立约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的神其实就是他们的杜甫，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没有归荣耀给上帝，他们没有让神的心喜悦，他们让神的心非常非常的愤怒啊。那么以色列人的抱怨和争闹，我们刚才谈到争闹这个词是有很重的含义，它定罪啊，在这个地方是定摩西的罪，但事实上是定谁呢？定上帝的罪，定上帝的罪。因为他们心里非常的清楚，不是摩西把他们带领出埃及的，他们看见摩西行的那些神迹，他们看见红海分开，这不是摩西行得出来的。摩西也一再的告诉他说我跟亚伦算什么，我们算什么？是神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摩西一再的告诉他们，但是他们在这里还是定罪摩西。其实他们抱怨上帝，他们就说：“上帝，你错了，上帝，你错了。”所以圣经说他们试探神，出埃及记十七章二节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以与摩西争闹，就是要定摩西的罪，说给我们水喝。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那么在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二节，这个时候就谈上帝来讲论，谈到这些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一群试探神的人，没有一个进入神的安息，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没有一个进入神的安息，迦南美地啊，当然那一代人就只有约书亚和迦勒啊，最后带领新生代进入了迦南。所以到这里我们也当然知道，这预表信徒的重生，一定要重生。怎么样才能进入神的国？一定要重生，老旧的生命一定要死去，一个全新的生命重新被圣灵所生出来，这样的人才进入神的国，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所以我们会看见以色列人的抱怨，他们的价值观是颠倒的啊，注重今生啊，看重自己吃什么喝什么，看重自己的肚腹，他们不在乎啊上帝给他们那属灵的福气，天上的福气不在乎。然后呢，信心是错误的，他们信心是建立在眼见啊，要看见啊，要看见食物，要看见水，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看不见啊，仅仅凭上帝的话他们就信。那么他们试探神，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或者说抱怨神，一代的抱怨，一代的埋怨，四十年之久，天天看见神的作为，天天看见神为他们赐下玛纳，但他们一代的抱怨，结果圣经说什么？他们这种抱怨就是试探神，结果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是愤怒的上帝，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是非常可怕的啊。我们再来看神，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总是抱怨神呢？很显然他们觉得神总是单言啊，总是单言，一到这个地方一看，哟，水也没有准备好，食物也没有为我们准备好，好像神总是没有及时的供应我们的需要。以色列人，神总是单言，所以他们就抱怨啊。事实上我们看圣经当中，我们会看见很多很多时候人对上帝的抱怨是什么，就是抱怨上帝，你为什么单言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在什么时候呢？你复兴大卫的国在什么时候呢？耶稣的门徒一再问耶稣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还不复兴大卫的国呢？上帝的作为在人看来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总是迟到，上帝总是迟到一样。那神为什么这样做？当然第一个，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这样做。神对摩西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要怎么样试验他们，要试验以色列人，试验。那么在这种困难当中，或者是一直看不到上帝的作为，一直看不到上帝的供应，在这种困难当中会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越来越看见自己的渺小，越来越依靠上帝，因为在旷野那个地方你自己做不了任何的事情，你又不可能去种地，你又不可能去打猎，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得仰望神的供应。你越是看不见神的供应，你越是看见自己的无能，你就专心的依靠他啊。这就像摩西的信心，摩西他知道自己是无能的，所以他专心的依靠上帝。那么在这个困难当中，或者一直看不到上帝的供应，在困难还有一种反应，就是以色列人的反应，就开始抱怨上帝，就开始把上帝放在被告席上，自己来审判上帝，狂妄自大啊，要定摩西的罪，甚至来试探神。这是第二种反应。所以这两种反应在什么时候可以显出来呢？在患难当中，或者是在上帝的单言当中，上帝的作为迟迟不来，在这个迟迟不来的过程当中，两种信心就试出来了一种就是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依靠神；一种是就是越来越骄傲，越来越刚硬甚至抵挡神甚至去定罪神的仆人，甚至去试探神。 所以这一切的显明就是在患难当中或者在神的推延当中，这一切可以显明。第二个我们看见就是为了彰显更大的恩典啊！我记得有一位姊妹讲过一句话，就是神要显一个神迹之前，神一定要给一个不可能。就是上帝真正要彰显他的作为的时候，上帝在这前面一定要把人带到一个完全几乎绝望的环境当中，就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到了红海边不可能过去，后面有埃及的追兵，两边有高山，我们要死在这里了，没有逃跑的路，没有出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总是觉得哎呀，上帝迟到，上帝迟到，上帝为什么一直到我已经陷入到绝境当中还没有看见上帝的作为呢？其实不是上帝忘记了以色列人，而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可以让以色列人成为最蒙恩的人，他们可以看见上帝更大的恩典，更大的作为啊！所以神的单言，第一个试验人的信心，第二个可以让人真正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在以赛亚书43:19说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上帝。我们怎么样可以看见上帝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那我人必须要在旷野当中，人必须要在沙漠当中，人必须要在患难当中啊，一直在那里等，一直看啊，神你在哪里，神你的作为在哪里，一直在这样的境遇当中，我们才能看见神是怎样大而可畏，神是怎样全能恩典的神。所以上帝的单言试验人的信心，上帝的单言为了彰显他更大的神迹，上帝的单言也是让因信称义的义人他们的义能够显现啊！在旷野当中谁的义显现出来？摩西因信上帝，他信靠神，他一直信靠神，无论以色列人怎样的要打死他，无论以色列人怎样的去埋怨他，他受了多少的委屈，但是他总是来到神的面前，总是呼求神，他总是依靠神。所以摩西对上帝的顺服怎样显现出来呢？是在以色列人的悖逆当中，摩西的顺服就显现出来了。以色列人越是悖逆，摩西的顺服就越是显明，就越是显明啊！所以上帝的单言或上帝迟迟的不帮助摩西啊，好像就是也不理摩西，摩西经常要被人打死，上帝也不理他，上帝也没有早早的就把食物啊水啊都给以色列人预备好，上帝一再的单言，在人看起来一再单言，这是让摩西他的信心，他的因信称义的义能够显明。但是还有一个呢，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就是让罪人不信的罪充分的暴露啊！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悖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信充分的暴露出来啊！如果上帝把他们一切都预备好啊，上帝当然已经预备好了，只不过是没有按照以色列人的时间表啊。以色列人不是一到旷野一看啊，这又有食物又有水，不是的啊，他们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才看见上帝的作为啊。上帝就故意单言一下，在这个单言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的悖逆，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埋怨，以色列人的他心里的那个残暴，他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摩西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呢，心里那种残暴全部暴露出来。所以把这一切也显明，义人的义显出来，罪人的罪显出来，审判的时候让人无可推诿啊！当然我们这一切都知道，这预表在圣经当中，上帝许许多多次审判索多玛，审判法老啊，审判尼尼微城啊，尼尼微城最后还是毁灭了啊。上帝这一切的审判其实都是预表最后的大审判，在最后的大审判之后，没有人可以推诿啊，他们都要口称耶稣为审判的主，因为他们的罪已经充分的显明了。以色列人对上帝悖逆的罪就在上帝看似单言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显明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2:4-5，4节起，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 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在上帝这个单言的过程当中，罪人在积蓄愤怒。所以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他们总是觉得，哎呀，上帝你怎么还不把我们要的东西给我们，为什么你好像总是迟到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悖逆的罪、不信的罪都显明出来了，结果上帝审判他们。在希伯来书3:9-11，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40年之久他们观看神的作为，40年之久上帝忍耐忍耐忍耐，40年之后上帝审判他们，全部倒闭旷野了。我们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这两天发生的新闻，在新西兰不是有枪击案吗？这种事情你会看到越来越多啊，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自然灾害越来越多。我们在接下来这个主日信息就看到马太福音的24章啊，接下来我们看到25章，24章、25章都谈到末世的光景。末世的光景是吧，多处必有这个饥荒、灾祸啊，地震，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民要攻打民，就是人民之间就互相打起来了啊。你像现在发生这些枪击案，就是民攻打民。然后呢，这个民呢也可以翻译成民族、种族，就是种族攻打种族、种族攻打种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就种族之间的矛盾、肤色之间的矛盾、文化这些上的矛盾暴露出来了。到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荷兰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他从圣经中看到是什么，到末世的时候，上帝要来审判之前，上帝恩典的手、施恩的手，上帝要开始收回了，要收回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发，很多人心里的这个罪越来越爆发出来。以前这些没有，为什么没有爆发出来呢？因为上帝恩典的手一直在抑制，一直在抑制啊，维持大自然的运转，抑制人心中的恶。但是在末世的时候，上帝要把这个手收回，收回怎样？所有罪人的罪都显明了，你任意犯罪吧，人们任意犯罪吧，偏行己路，想干什么干什么啊！你做任何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什么异性恋啊，不是异性恋是神喜啊，一夫一妻神所设立，什么同性恋，什么双性，什么变性，什么 LGBT QT 什么这种事情越来越多，或者是甚至人兽婚姻呐、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好像法律都许可，法律都宽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上帝把他恩典的手收回，所以人按你心中的喜好去行，结果怎样呢？各种罪就出来。你想杀人，杀啊，枪随便买呀、你不喜欢谁你就去打呀。他甚至把他这些枪杀的这些，他放到网上去看呐、向我学习啊。就是这样，到末世的时候，上帝把他恩典的手收回，人心中的罪全部爆发出来。所以在旷野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上帝为什么好像一直单言一直单言，其实以色列人的罪就在这里显明了。然后上帝审判他们的时候，他们无话可说，他们确实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他们确实是一再试探神，他们确实是每天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一再的抱怨，他们确实是要打死神的仆人，一再一再的要打死神的仆人啊。我们再看这个磐石，被击打的磐石，我们知道磐石就预表主耶稣基督，当然玛纳也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先看哥林多前书10:1-4，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啊。灵食当然我们知道就是玛纳啊，那么主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粮食啊，所以这个玛纳是预表主耶稣从天上来生命的粮食。然后这个磐石，这里圣经说磐石就是预表基督，而这个磐石是被击打的， 因为这个磐石被击打，所以以色列人才能活，才有水喝。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罪人承受上帝愤怒的刑罚，所以信靠他的人才能活。在约翰福音6:32-35，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来的真粮。32，耶稣说，我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就用耶稣就用摩西在旷野神界的摩西啊赐下的玛纳来预表他自己。他说，你们吃了玛纳还会死，但是那个玛纳其实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从天上来的真粮食，生命的粮食。耶稣说他就是那粮食。好，我们再来看到征战。我们刚才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攻打呢？因为以色列人争闹，以色列人要打死他们的领袖，以色列人要打死神差派他们到这里来的摩西，一定要打死他们。这时候呢，神就许可以色列人的仇敌来攻击他们。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当然他的祷告是成得胜的关键。你看见约书亚的征战，人是有责任的。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不是躺在那里看上帝的作为了，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要拿起兵器要去征战，而且是竭力征战。因为约书亚在山下打的时候一下子赢一下子输的，他不知道结局会怎样，但是他要拼尽全力竭力的去征战。然后我们也看见就是彼此同心的同工，彼此扶持，有亚伦和约珥把他的手托住。那么当然我们也看见与神为敌或者与神的选民为敌这样的人结局非常的可怕。还有一个我忘了放在上面的，一个是非常重要，就是在希伯来书7:24-25，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7:24-25，那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改，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他就是指的主耶稣。我们会看见摩西的手会下沉的，他是血肉的人，他是人，他的手会下沉啊，他祷告的时候会有疲乏的时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7，有一位大祭司，他长久活着，这个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替神的选民祈求。所以主耶稣替他选民的祷告，替他选民的祈求，这是永不停息的。主耶稣他的祷告是永不会停，他既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他既拯救我们他就拯救我们到底。所以这是给我们心里最大的一个安慰。这是我们今天从出埃及记17所看到的。我们一个看到以色列人的抱怨，他们抱怨是出于他们轻看上帝给他们永恒的祝福，而只是看重自己在地上眼前的需要，眼前欲望的满足，他们以自己的祝福为神，所以他们一再的抱怨。然后也看见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相信眼见的相信抓在手里的，他们的信心不是可以连接永恒的信心。然后他们对上帝的抱怨，他们对跟摩西的争闹，这是非常严重的罪，他们在试探神。结果上帝他在怒中启示说，这样的人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我们也看见神的单言，神的单言是为什么呢？试验人，人可以显明出来人，你对人对上帝是怎样的反应，这都可以显明出来有一位牧者讲过一句话，人之所以人到底什么叫人呢理性主义者说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会想所以我是人。 还有唯物主义者说啊，人是制造工具，我制造工具我就是人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怎样的敬拜神，向上帝而去，回归到造物主那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人。那么如果人背离上帝，远离神，那这样的一个人就越来越不像人了啊，越来越不像人，失去了神放在人身上原来那荣耀的形象。那么在试验当中，这一切都显明了，哪个是向着上帝而去的，哪个是背离上帝而去的，这一切都显明。在上帝的单言当中，这一切都显明。然后在上帝的单言当中，我们看见义人的义显明出来，义人的忍耐，义人的信靠，义人对罪人的爱都显明出来。在这个上帝的单言当中，我们看见罪人的恶也都显明出来。最后我们也看见征战，征战的关键在于信靠神，但是征战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在于人要尽自己的责任，要竭尽全力去征战。那么更是让我们看见摩西的手虽然会下沉，这个征战起起落落，有胜有败，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是永不，为选民的祷告是永不停止的啊。在希伯来书七章，主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他能拯救他就拯救到底啊，他就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所以这给我们啊神的儿女带来很大的安慰。最后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等下来分组来讨论一下。第一个就是列举圣经中神看似单言的例子啊。我们在旷野，我们看见好像神总是很单言啊，没有早早的把水和食物预备好，总是要等一下，非要等到以色列人抱怨两句啊。那么在圣经中还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就是有没有看到好像神总是单言一下？然后为什么神要这样做？然后也分享我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好像是神的单言啊，我一直希望神啊，你垂听我的祷告，但神好像从一直没有回应我的祷告一样啊，我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如果我有的话，那我从这当中我学习到怎样的功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分享，就是我有没有以依靠神与仇敌征战的经历？当然这个仇敌我加引号啊，当然我们不是去与人征战，我们是与空中那掌权的邪灵征战啊，我们不是去恨哪个人，去跟哪个人为敌，不是的，我们是与魔鬼那抵挡神的为敌。那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有没有这样去战胜诱惑试探啊，战胜那些魔鬼的谎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征战一样，摩西是靠着祷告，靠着依靠神。那么在我们与仇敌征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经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好，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分组讨论。我们今天还是分三组哈，我们从另开始，一二三，一二三来报数。